6月23号晚，在纽约唐人街怡东大酒楼门前，纽约亲共团体有关人员围殴法轮功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打伤，受害人已将此事报警，表示将寻求法律途径。
星期一6月23日，纽约地区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下班后来到纽约唐人街怡东酒楼派发法轮功真相材料，中国外交官当时在此活动。在晚7点左右，亲中共的团体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梁冠军、花俊雄等人在等候中国外交官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和攻击，并抢夺撕毁法轮功真相图片和资料，踩在脚下。在晚上10点左右，当一名女士由其他中国外交官簇拥着从怡东酒楼出来，梁冠军对法轮功学员谩骂说：“去死吧，打死你！”随即梁冠军等人对一位名叫李军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围攻殴打，致使李军的衣服被撕破，手部、腹部均被打伤，脸部受伤，并且鼻血都溅到了旁观者身上。
我们做到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只有是这个就是承受。
没有，金丹，打我吗？没有，金丹，打我吗？
我来告你，你
敢跑了吗？
走不了，
不要打，
不要打，
走，
走，
走，走，
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也有一些就是睁不开嘛，睁得比较费劲，甚至我的鼻子当时已经打得呼呼流血，嘴里边也打破了，身上呢就是很多地方啊，全被打伤了。
酒楼保安告知梁冠军等人，即便他们在2楼为中国外交官设宴，也不能对法轮功学员动手，而且任何人有权进出1楼商场。法轮功女学员黎丽在拾起被撕毁的图片时，梁冠军等人围住黎丽，并秽言侮辱，甚至动手骚扰。法轮功学员严凯欣在报警时被梁冠军的同伙打落手机，一名新人法轮功学员 William 则遭到梁的同伙的推搡。在场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朱维勇对施暴者说：“不许打人。”结果施暴的人叫嚣：“你是谁？是法轮功就打！”并立即对朱维勇进行围攻殴打，导致朱维勇的脸部、腹部受伤。警察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备案，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将寻求法律途径。
据纽约警察局第5分局的探员介绍，梁冠军因3级攻击罪被逮捕，并将被送上法庭受审。25号下午，此案在经过神秘结案的波折后重新立案。第5分局已取过梁冠军的指纹，并拍照备案。23号凌晨1点50分，警员带着梁冠军从警察局出来时，梁冠军依然大声叫骂。第5分局的探员黎明仪侦探说，梁冠军已被逮捕。他犯的是3级攻击罪，他将上庭受审。
纽约唐人街发生的这起震惊华人社区的暴力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各中文媒体连续几天头版头条报道该事件。为了了解华人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我们海外华人摄制组走访了华人社区。
而这边是一个法治的国家，那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依法行理了，但是有出现暴力的话，我是觉得就是不对的，好，尽量不避免暴力情形出现这样子。
我觉得哈，一般要是在美国，大家都是信仰自由哈，你信呢你就信，你要是不信的话，别人信你也不要去干涉人家，这样的话就是比如你信佛教也可以，你信基督教也可以哈，都是比较自由的事情。首先就是不要去参与这些这种比如打架呀这种行为，非常不好的。
确实具体情况不了解，确实不好说了，但是就是说好像不至于什么冲突，有必要当街打人吧，我觉得，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中共控制的做的有点太过分了，他们手撑得太长了。
那个前些日子6月23号吧，就是在 Chinatown 发生了一个事件，听说了没有？
那个梁冠军，
哎，您听说这事儿了吗？
听说。
您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不应该这样做，各个党派、各个组织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因为梁冠军这个人，我也很早就认识他，认识他最少10年。他就是说实在的，他很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共产党叫做什么？ 他一定去做。说实在的，你去支持共产党或者支持国民党，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去掩盖别人的自由。因为我现在我信主，这也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你人家信法轮功也是一种自由，对不对？信仰在美国的本身根本没有局限，这就是美国，就是这一点好。你要信什么，你信兴趣吧。说实在的，他那种举动确实是不好，因为不管信什么，你人家在外面怎么做你不能限制，对不对？那你为了表现自己的话去做这种动作实在是太傻了。
请你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花俊雄。
花俊雄是一个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那么他为了他本身的利益，那么每一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改政权，他永远支持一个新的政权。当70年代他在搞钓鱼台运动的时候呢，那么他到大陆去采访，那他就给我们讲说，哦，中国好得不得了，那时候是四人帮相当威风的年代。但四人帮一倒台呢，华国锋一上台啊，他又讲华国锋的好话。他在千滩开一个很大的研讨会，来向大众介绍说华国锋是如何的伟大。可是当华国锋倒台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这个邓小平先生的支持者。那么以后仍然是一样。所以他这个人呢，他可以说是随时俱进，但是呢，他永远跟风，永远站在中国的当权者的背后在支持他们。所以我非常看他不起。花俊雄为了他的利益，那么在把中共要镇压中国人民的做法延伸到美国，这是非常可恶的。那么可以讲，花俊雄本身也不是只有反对法轮功，一切因为受到中共压制而起来抗争的团体，包括台湾人的运动，包括西藏人的运动，包括其他的宗教上或政治上的一些活动、民运等等，他都反对。所以呢，他的反对法轮功，老实讲，就是他要向中共表态，他效忠中共的一个表现。
关于最近这个法轮功学员被殴打的这个事件，因为发生在纽约地区，而且这个被殴打的这个事件以前也发生过，这是等于说是一直重演，而且那个凶手也是同一类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件不简单，不是一直简单的斗殴，是一直我们认为是一直政治性事件，也是可以说是一直变相的政治迫害。因为被打的人也是有同一类的背景，就是都是不同政见者，就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很严重。这个说来好笑，我们今天跟一个朋友在香港的朋友正在通电话，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悲哀，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个亲共的一些侨领总是那么嘴脸那么丑恶，就是又无知又没有学问，然后又道德品性又那么卑劣，是吧？然后表现又那么在大街上打架，是吧？你再怎么样你也是个侨领嘛，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总是这样的人去亲中国政府，所以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悲哀，也是他的品行，中国政府的这个道德决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反衬了中国政府的那个可耻。
纽约亲共帮派对海外的异己人士大打出手已不是第一次了，自民党主席倪玉贤等人既是受害者之一。在我们的采访中，他讲述了2001年江泽民访美期间发生在纽约林肯中心的一次暴力事件。当时江泽民在访美时为了造声势，从大陆带来了文艺演出团体在林肯中心演出，演出期间倪玉贤等八位该党人士站起来为演出鼓掌。这八位人士身穿 T 恤衫， T 恤衫的胸前和背后各有一个大字，八个人组成了两条标语：废除中共一党专制，即江泽民是大独裁者。全场观众看到此景鸦雀无声，人们都惊呆了。在场的中共纽约总领事张宏禧大叫滚出去，于是梁冠军、花俊雄等人立即跳了起来，对这八位异己人士大打出手。而这八位人士几乎都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被梁冠军、花俊雄等人打倒在地上，又踢又踩。在林肯艺术中心这样一个大雅之堂上演了这野蛮的一幕。当警察让受害人指认凶手时，梁冠军、花俊雄没有胆量承担责任，心虚地从后门溜走了。
这是他们打这个法轮功的朋友啊，我觉得也不是偶然，这是他们的一贯的做法。就他们想用这样的暴力行为来恐吓，就是在海外跟他们有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这是就互相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吧。这个两冠军嘛，就是用这种行为向中共就是献殷勤，就让中国的领导人说，哦，这是他们是最忠心的，是为最爱国的，就是最爱共产党的。那么共产党呢，在自己不能亲自动手，不能亲自出马，就正好利用这些海外的这些打手。他们说这是侨领，他们是华侨啊，跟我们政府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梁冠军跟花锦雄就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就像段誉腾他们就是手足一样的，啊，他们的意思。所以每次你看中共方面的要员来，都是他们出面接待、出面带领、出面去这个欢迎啊，都是梁冠军他妈走的第一个。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关系很清楚了，就是一个就是组织，一个是奴才，一个打手这样一种关系。所以他们把这个国内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打人这一套搬到国外来，我想这个他们绝对行不通的，他们一定会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的。
那不仅仅是一个侨团的一些人对法轮功学员这个动用暴力，在这后面我们能够看到中共当局的影子。就像那几天这个世界日报的那个短评，陶明先生的短评也说得很清楚，说你这个大使就在楼上面，如果你当时对可能发生冲突就是叫支持你的人不要去理别人，那么这个事情八成就搞不成了嘛。这是从你那里头表现出对这种那个一些试图对法轮功学员就施以暴力的人，给他们一种鼓励，一种纵容，这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那个中共的当局是在这方面的责任是非常明显的。
凡是在纽约的人大概都知道像梁冠军啊、花俊雄啊这些人，因为呢这些人他们很突出的表现出来呢，就是像中国政府的那些打手，以爱国的面目出现的那些呢属于无所不为的人。中国的这个高级官员像公安部长，他们从前曾经说过，说黑社会也有爱国的，那么梁冠军、花俊雄这样的呢，就属于那些黑社会爱国者。哎，他们呢以爱国这种旗号，往往呢是采取呢这种流氓的、无赖的这类手段。政治态度呢，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民主国家，各种政治态度呢，都是允许存在的。比如说像美国呢，它也有共产党，也有各种宗教，也有各种呢这个团体存在，这种存在呢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在美国这种土地上还敢于动粗，用辱骂、侮辱甚至侵犯他人身体的方式来反对、压制那些不同看法或者不同意见的人呢，这是属于违反了法律，应该呢依照法律进行追究。同时呢，也应该在媒体、在社会各方面呢，把这种现象进行揭露，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呢这种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人们并没有把梁冠军、花俊雄的暴行作为一个孤立事件去议论，而是把话锋直接指向事件的真正原因——中共的独裁和暴政。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表示，他们来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投奔自由，但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自由世界的中心，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看到中共的影子。中共在利用这些所谓的侨领建立他们的势力，渗透在美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这种红色的恐怖在无形中侵蚀着这个西方大国。